点 Go English 点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总统就中国气球公开表态，原因何在？各方有何评论？报道：城里留不下，乡下不想留，中国农民工大浪淘沙中何去何从？
这些原来在城里的工作的机会确实是越来越小了。
中国被指盗用美国军事技术，专家称美国反制远远不够。中国明星企业家包凡失联，华星集团股价暴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我们请宇宙为听众介绍中国间谍气球事件相关最新进展。美国官员星期五2月17号说，美国已经完成了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域打捞被击落的大型气球残骸的行动。对碎片的分析到目前为止进一步支撑了这是中国间谍气球的结论。而就在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就这一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发表讲话。拜登总统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发表这番讲话？各方有什么评论？我们请宇宙做详细介绍。宇宙。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拜登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一个方面压力呢是来自他的对手共和党，另外一方面就是来自民间啊。人们呢希望他能够向公众直接说明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事件。拜登总统作为民主体制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呢，他其实是关在权力的笼子里。那么星期四的演讲呢，是拜登总统专门就这个已经在美国轰动了长达几个星期之久的危机发表的正式讲话。那他的讲话呢，也引发了各方的评论。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山姆·布雷斯尼克告诉美国之音，他说：“我想主要的一点是，他的讲话非常谨慎。”他的确呢处境艰难，因为一方面他要表示与中国保持外交渠道的畅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能对有关中国议题在政治上和国内表现的软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鸾也告诉美国之音，拜登的讲话显然尽力给美中双方都留下余地。他说呢，拜登希望双方能够持续谈判，可以在 G20 在巴厘岛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往前推进。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的研究员崔鹏说，在放开新冠清零政策之后，中国领导层似乎正在寻求缓和与美国改善关系。而在美国，拜登总统目前受到了尤其是来自共和党方面的强大压力，无法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对中国做出任何让步。崔鹏呢，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那这次气球事件之后，中国减少制裁、增加贸易的希望破灭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告诉美国之音，总的来说呢，美国军方拦截所有的高空物体，并且对那些无法确认无害的物体也采取行动。美国国防部前高级情报分析员丹·加勒特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需要大幅的增加反间谍资源，以对抗中国的情监侦能力，就是情报监视侦查能力。加勒斯说呢，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战争所释放的信息一样，中国在美国上空的监视气球飞行也向我们释放了信息，这就是美国和西方不再安全。北京和莫斯科的立场呢，都是我们可以随时过来碰你。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与中国间谍气球相关的消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一起关注一篇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技术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一篇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中国被指盗用美国军事技术，专家称 美国反制远远不够，中国的尖端武器装备近年来快速进步，质量大幅提高。美国知道中国的这种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争取阻止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的努力并不成功。美国之音记者平凡报道说，2023年2月2号，美国军事现代化中心总裁兼总编辑克里斯·奥斯伯恩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几十年的中国间谍活动如何盗走了美国军事技术。奥斯伯恩对美国之音说，这显然是五角大楼的一个重要关切，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轻型坦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航空母舰，平台之间存在非常广泛的并非巧合的相似度。奥斯伯恩指出，早在2014年的一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论中，一份国会报告专门提到了中国的网络入侵、网络间谍活动和武器数据的潜在盗窃。多份政府国防报告都指出中国的一些第五代飞机与众所周知的美国飞机之间的相似之处。奥斯伯恩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美国平台的复制比公众所理解的要广泛的多，或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有大量的武器平台。美国出了一个新的平台，几年后中国就突然出现一个看起来非常相似的平台，我可以怀疑这不是偶然的。研究中国核武器力量的地缘战略分析家彼得·荷西说，前美国核力量指挥官海军上将查尔斯·理查德去年12月告诉美国国会，在核弹头、远程导弹或者远程导弹发射器这三个领域里，中国在其中一个领域已经超过美国，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理查德海军上将还告诉美国国会，一，中国具有成为世界霸权的野心，二，往往是漫不经心的由美国向中国输出的核技术发挥了协助这种成长不幸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和核心部分的电脑芯片绝大多数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生产制造，台积电制造的芯片被用于尖端武器上，例如美国最新型的第五代战机 F-35 隐形战机也用在中国的东风17型高超音速导弹上。东风17型高超音速导弹上的芯片由中国的飞腾公司利用美国软件设计，由台湾的台积电使用美国的精密设备生产。飞腾这种芯片的直接用户是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这个中心还有一个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实验训练基地，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国最大的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机构。美国针对中国利用美国技术加强军力的做法早已经了解，美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制定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这些中国实体出口受限技术和产品。但是事实证明，美国的法规并没有有效阻止这种技术和产品提供给中国军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伯丁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唯一的方法是将两个系统完全脱钩，我们对苏联就是这样做的，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联盟巴黎统筹委员会强制执行。斯伯丁将军说，他们在第一次冷战时期所做的这种脱钩能够合理的实现在社会、政治、经济、财务上完全分离这两个系统，并确保在自由世界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如果中国和自由世界之间有任何关系，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这种关系，利用它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包括技术。听众朋友，刚才是记者平凡的报道，中国被指盗用美国军事技术，专家表示美国反制远远不够。休息之后为您带来一组国际新闻简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宇宙为您介绍。
好的，陆阳。首先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2月17号前往欧洲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 他当天在慕尼黑会晤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各国领导人和官员呢，目前正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各国要面对的是俄罗斯无视劝告，发动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此外呢，布林肯还将在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纪念日之前访问土耳其和希腊。一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制定一个大规模安全援助综合方案，预计美国将推出针对俄罗斯及其支持者的新的制裁措施。另外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也就是2月17号，通过视频连线在每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
Can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our victory, but then there should be no alternative to our determination.
他说，我们要确保胜利是唯一选项，那么我们的决心也是不可取代的。而中国官方星期四2月16号说，中国的炼油产能在去年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炼油国。路透社引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生的话说，截止到去年年底，中国千万吨及以上炼油厂共32家，炼油总产能达到每年9.2亿吨，大约是1840万桶，而同期呢，美国的炼油能力大约是每年9亿吨，大约是1760万桶。不过呢，由于美国炼油厂的利用率明显高于中国，所以美国的原油加工量依然是全球第一。在伊朗呢，伊朗再次爆发抗议活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抗议星期五在伊朗的几座城市里爆发。伊朗人权活动家组织称，抗议发生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另外两座城市阿拉克和伊斯法罕。不过呢，这些视频目前还无法得到独立核实。这次示威活动正值伊朗处决2名与该国之前抗议活动有关的男子40天之际。最后是在朝鲜，朝鲜星期五2月1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和韩国继续计划中的联合军事演习，将会做出前所未有的反应。最近为了应对朝鲜的武器试验，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力度有所加大。而在星期五早些时候，韩国军方宣布将在下星期三在五角大楼举行桌面演习，模拟朝鲜的核攻击。首尔国防部补充说，将参访美国东南部佐治亚州的一个美国军事基地，这个基地是美国主要核潜艇的所在地。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新闻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关注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五2月17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迈克尔查斯已经抵达台湾访问。而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此事有可能加剧美中之间由于间谍气球争议而导致的最新一轮紧张关系。路透社记者曾联络台湾的国防部和外交部以及美国国防部寻求评论，但是没有收到立即回应。美国国会参议院来自两党的参议员日前重新提出一项法案，法案要求将由中共控制的香港驻美国经贸办事处关闭。国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办公室星期四2月16号发表声明说，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驻美国的官方代表处，享有一系列特权、例外和豁免。声明说，香港驻美经贸办当时被授予这些特权的前提是香港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威权控制，但是北京于2020年在香港实施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之后，这一现实发生了变化。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五2月17号表示，马祖东引指挥部靶场发现的气球残体初步研判为大陆的气象气球，是否会对台湾安全构成威胁，将待有关人员研究之后再做结论。与此同时，美国指责这类气球被放飞到世界各地，监视华盛顿及其盟友。台湾军方2月16号晚间发布的新闻稿表示， 搜获的球体直径约1公尺，仪器盒上以简体字标识“太原无线电一厂有限公司 GTS 十三型数字探空仪”以及“气象仪器”等字样。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星期四2月16号表示，从中国到法国的旅客不再需要在48小时内提交 RT-PCR 阴性检测结果或填写健康申报表。自1月以来，从中国飞往法国的11岁及以上旅客必须在登机前出示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检测证明。这些限制是在中国去年12月取消严苛的动态清零政策之后，经历了一波新冠病毒感染浪潮之后出台的。社交媒体平台抖音 TikTok 星期五2月17号表示，在欧盟领导人要求该公司做出更大努力之后，TikTok 正在努力遵守欧盟的规则。 TikTok 以恶作剧和舞蹈的小视频闻名世界。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由中国创办。欧盟高级官员最近指责该平台未能处理与数据版权和获取有害内容相关的问题。 TikTok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加强了其合规工作人员的数量，并承诺其欧洲用户的数据将存储在爱尔兰。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休息一下，一起关注报道中国农民工目前的处境，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后，中国不少省市出台了新政策，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这是不是城市用工萎缩的不得已之举？而农民工是否希望重回家乡？国际分析人士有怎样的观察？下面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日前呢，中共发布了2023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中共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曾经报道说，2023年3月疫情传播之初，中国农民工数量比2019年同期减少了246万，但是呢，随着疫情逐渐的稳定，农民工也开始回流城市。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流动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在2021年有2亿9251万，比前一年增加691万，增幅呢是2.4%。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农民工们都表示呢，绝大部分呢，只要有工作机会就会到城里去打工，在城里比较容易挣钱养家。今年56岁的平常就是在疫情之后返回四川乡村的农民工，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陈云说，他在深圳从事理发行业长达20多年，另外呢还有5年时间在新疆盖房子。他说呢，新疆的工资是最高的。那后来呢，发生了香港2019年反送中运动，加上疫情造成深圳口岸关闭，他的理发店生意惨淡，所以他不得已选择回乡。目前呢，在家乡附近打工的平常强调说，中国的农民工都是哪里有活工资高就去哪里，没有活肯定就回农村。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想留住更多的农村青年在农村创业就业。来自江苏宜兴农村，现在呢在深圳打工的吕建峰也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陈云的采访。 他说呢，从农村出去打工的人通常是青壮年，这些人呢都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支柱。他说，所以呢，农民工肯定要到城里去打工，才能解决温饱问题，解决家庭生存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呢，吕建峰也表示，农民工的主要来源是外资外贸企业的货物装卸和建筑工地。现在呢，已经时至阳春二月了，应该是珠三角订单最爆棚的时节，但是现在很多出口企业都接不到订单，前景很凄凉，而建筑工地的状况呢，也是不相上下。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和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罗谷 Dexter Roberts， 他呢也有一本专著，名字叫《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和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他同时呢也曾经作为记者被派到中国常住了20多年，他对中国的农村与农民工有着深入的了解。罗谷呢也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陈云的采访，他说呢，事实上在疫情发生之前，中国沿海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就已经在减少了。
我觉得这个不会是断气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些原来在城里的工作的机会确实是越来越小了。
罗谷表示，中国政府过去几年来的政策一直是鼓励农民工回到他们的老家，这种计划性的经济发展策略呢背后是有算盘的，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加速生产线的升级和自动化，所以已经不需要这么多的农民工，同时呢拥挤的城市也无法再容纳更多的农民工。而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宏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陈云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农民工回乡呢只是个短期的现象，撑不了多久。
现在的农民工，因为他其实已经很习惯，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他有的可能是完全没有务农过，所以他你叫他倒退回去，他只是在家里吃老本，可能支撑个3-5个月勉强还可以，他最后他还是要出来找工作的。
林宗宏认为，中国农民工最迫切需要的是在城市落户的户籍制度改革，以获得更好的医疗、教育与生活待遇。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这还能让全国的劳动力市场有更高的流动性，以便继续保持城市的经济增长动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报道谈中国农民工的两难处境，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关于所谓中国医药巴菲特失联传闻报道的第二部分，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曾经在中国私募界有医药巴菲特之称，现定居美国的投资人戴雪峰于2022年将中国上市公司国民技术以及该公司的前董事长罗兆学告上法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报道的第二部分，志远播报。
2014年5月，已经开始筹划在美国开分公司的戴雪峰在北京经人介绍认识了上市公司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退役军人罗兆学。罗和戴的关系很快升温，决定共同在资本市场寻求机会。2016年9月，戴雪峰积极筹划的一项收购美国一家糖尿病研究所的并购遭到罗兆学的否定。戴回忆说，当时罗明确表示不能并购医药类的公司，应该去找芯片公司，并且建议戴雪峰并购一家全球排名第3的芯片公司。戴雪峰表示了异议。戴雪峰告诉美国之音，罗简直像疯了一样，要我们推进他的芯片运作。2017年9月10号，罗兆学再次前往美国和戴雪峰见面，此时戴出于自保，开始把双方的对话进行秘密录音。这也是戴雪峰第一次在罗兆学口中听到陈亚平的名字。罗兆学在录音里谈及他和陈亚平多年的合作关系。罗在录音里说，四川成都项目半导体行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一直为我工作15年的陈亚平专家技术团队一直在跟我单线联系，为了航天航空技术这个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罗还在录音里说，全球现在生产碳化镓的工程师不到2000人，1700人在美国， 美籍华人只有107人，我都是全部掌控了的。罗昭学还提到了军事方面的应用。根据戴雪峰提供的录音资料，罗开始用戴在国内的家人威胁他。罗说，你还有家人在中国，你的妈妈姐姐都还在中国，你以为你跑到美国你就不回去了吗？出于恐惧，戴雪峰当时表面上答应了继续合作。
当时的感受是他可能随时他把枪把我在那儿给毙了。
2017年9月21号，也就是和罗昭雪最后一次见面后的第四天，戴雪峰选择了去美国联邦调查局检举。
我就不是那种就是被别人摁着脑袋喝水的人，他就是说所有的叫请高明，然后就是说说不定我可至少还会好好跟他说，要不得不能这样做，我不加入。他就低着头就只能搞成就是说这种样子啊。
戴雪峰表示，他不愿意被胁迫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更不可能做间谍。
严重了，因为他当时把我威胁了，我是信以为真的嘛，他肯定是要整我的嘛，而我肯定不可能加入他的那些东西的嘛。
戴雪峰于2022年5月向纽约州高等法院递交了一份基本诉状，起诉罗昭雪在内的四个人以及国民技术和国民技术美国子公司。随后戴于2022年12月向纽约南区联邦法庭继续加诉，增加了包括陈亚平在内的两个人和华夏新美国公司，所控罪名是有组织犯罪和敲诈勒索及报复罪。国民技术美国分公司的律师 Brian Sun 在2023年2月4号美国中文媒体大纪元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对记者说，戴雪峰是在从事一种提出虚假和恶意指控和提起毫无根据的诉讼的模式，特别是在美国。罗昭雪本人也对 The Wire 进行了回应，我从未在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偷窃技术，也没有对戴雪峰提过这种要求，我从未对戴雪峰和其家人进行过威胁。罗昭雪称自己在国民技术就职期间并不知道陈亚平在美被诉一事，自己和陈亚平也交情甚浅。戴雪峰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如今生活在被人追杀的恐惧之中，平时很少出门。美国之音无法证实戴雪峰所提供的录音资料为罗昭雪本人原因。截止发稿之日，美国之音向罗昭雪律师以及国民技术公司在美律师所发的电子邮件采访函未得到回复，电话也无人接听。陆阳，
刚才您听到的是报道，中国医药巴菲特称我从未失联第二部分。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关注中国明星企业家包凡失联的相关消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中国一位明星企业家失联的消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知名投资公司华兴资本的股价星期五2月17号大幅度下滑，跌幅一度高达50%，不过收盘时华兴股价有所回升，跌幅缩小到28%。引起市场震荡的原因，据中国媒体报道，是该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包凡失联。这个消息引起市场和中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华兴董事会星期四晚间发布的公告确认，公司暂时无法与包凡先生取得联系，董事会不知悉任何资料显示包先生失去联络一事与或可能与本集团的业务和或运作有关。包凡是中国科技投行界的风云人物，今年52岁，他在华尔街打拼7年，曾效力于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贷，参与多家跨国企业资金筹募、银行借贷和兼并交易。2005年，包凡创建华兴资本，2018年将公司在港交所主办挂牌上市，带领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发展成为中国的一家领先企业。中国媒体报道，包凡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去年12月初，他参加了一个科学颁奖典礼。相关报道分析，包凡的失联应该是受到监管机构的调查。在习近平上台后展开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中，中共官员和企业老板秘密失踪的情况相当普遍。路透社说，在2015年至少有5名企业高管无声无息地失去了联系。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